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2月3号星期四，农历大年初三，祝您新春快乐，吉祥如意。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为何说打击真善忍，人人都是受害者？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修炼故事栏目里，与您分享的是窝囊女成了家里的顶梁柱。接着在神传文化栏目里，请听悬壶济世的故事。之后的善恶一念间节目里，要讲一个心存善念福相随的故事。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首先要说的是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告诉您真相。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今天跟您说说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告诉您真相。法轮功到底如何？法轮功学员们都有亲身的体会，谁也骗不了他们。但中共一言堂的谎言却欺骗了没有真正接触过法轮功的人。有人因此仇视法轮功，甚至参与了迫害。法轮功教导的真善忍对社会有百利而无一害。法轮功学员多少年来一直在告诉人们，不要信了中共的谎言，别被糊涂的欺骗，自己去了解法轮功。想想看，有些人对法轮功的成见来自哪里呢？您看过法轮功的书吗？当年法轮功师父李大师办的9天学习班的录像，您有看过吗？有没有跟着法轮功学员一起练过优美舒缓的5套功法呢？这些您在突破中共的网络封锁之后，都可以在明慧网上下载，而且全部是免费的。你想想，这么多年，从99年开始啊，为什么中共从来都不敢让您看到法轮功的书籍和录像呢？为什么不能由您自己来做出判断呢？您再想想看，法轮功学员没要您一分钱，不图您任何的好处，反过来却是自己拿钱，冒着被中共迫害的危险，不辞辛苦地告诉您真相。您觉得他们有必要骗您吗？又会骗您什么呢？所以啊，下次您再接到送到您手上的真相资料的时候，请您体谅他们的苦心，看一看。修佛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只是希望您好，看清中共，平安地度过大劫难，得到神佛的护佑。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我们电台的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明慧网成立于1999年的6月，明慧网的网址是明慧.org。内容主要来自于中国大陆的第一手有关法轮功的资料，报道与法轮功相关的真实讯息。欢迎您突破网络封锁，也就是翻墙，自己来看一看明慧网。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告诉您真相。
接下来为您播报10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感恩大法救度，中国大陆民众恭祝李洪志大师新年好；湖北周秀华被非法判刑六年，家属控告法官滥用职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虎年来临，在法轮大法中受益的中国民众感谢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无私慈悲的救度，恭祝李大师新年快乐。黑龙江省黑河市孙武县一位民众在给明慧网发来的信中写道：我不是法轮功学员，我知道法轮大法好。去年我突然得了脑出血偏瘫，在医院什么都不知道了，是您的弟子一位法轮功学员在我昏迷时不断地在我耳边告诉我，一定要在心里诵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这样我慢慢地清醒了，您的弟子把您的讲法录音的小广播给我送到医院里，我就每天听，我的病很快好了，现在我和正常人一样，这一切都是大法师父和大法对我的恩赐。在新年到来之际，给慈悲伟大的李老师拜个年，祝师父新年快乐，盼师父早日回归故里。山东省诸城市一位明白真相的老人说，2014年秋，我骑着电动三轮车窜进路边沟里，造成头颅破裂，颅内淤血，当时就昏死过去。我被好心人送医院，医生说我很危险。我平时喜欢看大法弟子给的资料，看过很多，看完后我就转给别人看。我知道大法师父有神功，法轮大法是救人的，我就听大法弟子说的，每天我都在心里念法轮大法好。这次在医院清醒后，我在心里不停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很快就康复了，医生都感到惊讶感叹。我已是近80岁的人了，别人都说我捡了一条命，我知道是大法师父救了我，谢谢大法师父的救命之恩，衷心恭祝师父过年好。湖北武汉市黄陂区大法弟子的家人说，作为家人，一路风风雨雨陪伴着家中的大法弟子走过来，见证了大法弟子对师父的坚信和至高无上的崇敬，也见证了大法的神奇，只有对大法师父的深深的敬佩与感动。这些年我在大法中受益太多了，看到感受到大法是最正最好的，对社会和家庭有百利而无一害，在红色恐怖的巨大压力下，我无怨无悔，绝不相信中共的欺世的谎言。谢谢您大法师父，您不辞辛苦地保护着众生，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每天都在诚心敬念，已融入我的生命中，再次深深地向您跪拜叩首，大法师父您辛苦了，谢谢师父的保护。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1月26日，湖北省武汉市73岁的法轮功学员周秀华女士被汉阳区法院非法判刑6年，周秀华不服判决，提出上诉。2020年7月15日，周秀华和老伴被警察绑架到吴家山街派出所，警察在家中无人的情况下非法抄家，后来周秀华的家人被勒索3000元保释金后，办理了所谓的取保候审。第二天，周秀华与老伴回到家，发现除了法轮大法书籍等私人物品被抢走外，家里两本珍藏50年的集邮册也不见了。在周秀华多次强烈要求下，警察才给了非法抄家清单，集邮册却没在清单上，而清单上没有见证人、持有人、保管人、办案人的签名，没有派出所的公章，没有日期。2021年1月28日，周秀华被警察带到派出所，被连续4次体检，在身体检查不符合关押条件的情况下，仍被强行送武汉市第一拘留所。12月22日，周秀华被汉阳区法院通过视频非法开庭，法庭走过场只进行了20多分钟，汉阳法院指定的律师跟检察官串通一气，当庭没有结果。一个月后，武汉市中级法院书记员杨阔电话通知周秀华家属，周秀华被非法判刑6年。2022年1月27日，周秀华家属向武汉市汉阳检察院 武汉市检察院、湖北省检察院、汉阳法院、武汉市中级法院等部门邮寄了控告武汉市汉阳区法院刑庭法官邓伟的控告书。控告书中写道，汉阳法院刑庭在明知道周秀华委托了家属作为辩护人，却回避这一事实，对家属辩护人在没有任何通知的情况下，就指派法律援助律师给周秀华。作为周秀华案件的直接责任人，刑庭法官邓伟犯了滥用职权罪。被控告人邓伟无视周秀华冤案中警察违法犯罪的事实，无视检察官吴松恩不严格审查案情，行使自己的法律监督职能，明知周秀华没有任何犯罪事实，却公然违法起诉周秀华，故意制造冤假错案的事实，并且不主动告知家属开庭事宜，指派律师视频开庭，种种行为已涉嫌包庇公安办案人员，制造冤假错案，严重失职渎职，被控告人应该对其失职渎职行为承担法律责任。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38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突破观难看神韵，欧美观众谈受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1月25日至31日，美国神韵艺术团将世界第一秀带到美国的南达科他州苏普市、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田纳西州孟菲斯、科罗拉多州科泉市以及欧洲的奥地利萨尔兹堡。各地主流人士观看演出后纷纷表示，神韵带给他们快乐、希望和精神上的提升。受疫情影响，今年人们突破重重难关，终于得以进入剧院。在奥地利，除了要求观众出示疫苗证之外，还要出示核酸与抗原检测证明。一对来自德国的老年夫妇居住在疫情重灾区，进入奥地利萨尔兹堡的剧院需要提前自我隔离五天，他们也照做了。年迈体衰、遥远路程、积雪和高昂的核酸与抗原测试都未能挡住他们看神韵的愿望。当看完演出后，他们表示这些都没什么，神韵演出就是最好的回报。克里斯汀·罗斯是华盛顿国家歌剧院董事，他邀请了八位银行高管一起来看演出。他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神韵演员如此有才华，如此自律，他们所有的动作都是完美的，令人难以置信。现在要找到拥有如此高水平的演员是多么困难，有这么多卓越的演员同时出现在舞台上，真的令人着迷。他想对人们说，神韵太好了，快来看吧，我很感激神韵能来这里。前国际知名化学生产商康普顿公司的高级科学家、客座教授彼得·多尔利先生和妻子玛蒂尔达·多尔利观看演出后深受感动，他们都表示在演出中感受到了神传来的信息。玛蒂尔达说，那个讯息是说我们在本质上都是有神性的，是创世主所造的，我想那是我们身为人的一部分，我们有神性的本质，我想这点神韵以非常优美的舞蹈呈现出来了。多尔利先生补充说，那个传递给我的讯息是有位神在掌控着一切，我喜欢这个讯息。在中国那片土地上，共产主义在毁灭人的精神，而神韵演出让人怀抱希望和相信神的存在，这真是令人赞叹。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9089万。
下面请听今天的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为何说打击真善人，人人都是受害者？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月28日。中共自99年7月开始对法轮功的迫害，至今已经20多年了。这种对真善忍的打击和诋毁，使得中国社会人人都成了受害者。据有关部门统计，1993年中国发生群体性事件约8700起，十年后的2003年则达到6万起。从2000年开始，群体性事件，特别是百人以上的冲突性事件，骤然升高了好几倍。当我们盘点这一段历史时，发现了一个清晰的脉络。从1999年开始，中共以江泽民为首的流氓集团，为了达到三个月消灭法轮功，他们开足马力对法轮功学员实施灭绝性的政策，包括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名誉上搞臭，铺天盖地的诋毁真善忍这普世的价值，肆意迫害法轮大法修炼者，包括骚扰、罚款、抄家、开除公职、劳教、判刑、虐杀，甚至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谋取暴利。根据明慧20周年报告数据统计，从1999年7月20日到2019年7月10日，这20年来，在中国大陆里被中共抓捕的法轮功学员总人次至少为250万到300万。法轮功是1992年从长春传出的，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修炼者以真善忍为原则，驱病健身，道德升华，因此法轮功深受人们的喜爱。仅仅靠着人传人心传心的方式，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就传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截至1999年，法轮功修炼者已经有上亿人。1998年，以时任全国人大委员长乔石为首的部分全国人大离退休老干部，对法轮功进行了详细调查和研究，得出一个结论：法轮功于国于民，百利而无一害。大家想想，这样在全社会对法轮功学员不遗余力的打压迫害，这种迫害渗透到各个组织的基层，包括学校各个年级、街道办事处，导致了整个对真善忍这普世价值的否定和藐视。在这种氛围下，中共怎么可能让百姓守法呢？而这一切更是直接导致了政法司法体系的全面溃败。大陆整个公安体系执法犯法、执法乱法的现象十分严重。据中国法学专家的研究，从1999年至2003年，最高检察院与最高法院报告等相关数据计算，中国普通民众犯罪率为千分之 2.5， 国家机关人员犯罪率为千分之 5， 司法机关人员犯罪率则高达千分之 15，是普通民众犯罪率的6倍。公检法司本应是维护社会正义的执法者，然而却在不断的放纵权力、谋财害命中一日千里的败坏。警察监控和打压良心人士，充当暴政的打手，在血腥强拆中自甘沦为掠夺者的马前卒，制造了大量惨绝人寰的命案和冤案，给社会造成了全方位的无法想象的伤害。如在土地拆迁中，政法委是主要的帮凶，利用武警公安打击手无寸铁的农民。据《华尔街日报》引用清华大学的数字，2010年中国发生了18万起抗议和骚扰等群体事件，主要是土地强拆引发的纠纷。在这一时期，维稳费用超过了国防军费，这是在世界范围内都未曾发生过的事情。在《左传·西宫24年》中写道：“弃德崇奸，祸之大者也。”就是说，弃绝道德，放纵奸诈，就要酿成大祸。二十多年来，社会道德下滑的速度令人触目惊心。看看当下的中国社会，物欲横流，道德沦丧，老人跌倒没人敢扶，人被车撞了，开车的非但不下车，反而猛踩油门从伤者身上碾过，使得伤者变成了死者。海南省司法厅原厅长在一次会议上直言说道：当前犯罪年龄越来越小， 犯罪率逐年上升，让人痛心。如果人人都能约束自己，减少政府多大负担？共产党不让有第二信仰，多一个信仰，少一个囚徒，对社会、对国家难道不好吗？是啊，如果没有中共对法轮功的无理迫害，没有人权恶棍江泽民不计一切后果的打压真善人，人人都在内心要求自己，人人都自觉做一个好人，中华大地上还会有老人摔倒不敢扶的事情存在吗？中国自古讲，物极必反，否极泰来，当一个事情发展到极端，必然会有新的变化出现。越来越多的公检法人员，在经过20多年法轮功学员不断讲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以及共产党邪恶的真相下，明白了法轮大法是教人向善的高德大法，开始做出理智的选择。但是还有不少被利益冲昏了头脑和被中共谎言迷惑的人，继续跟随着共产党迫害法轮功。中共对法轮功学员以及对全体中国人犯下的罪恶罄竹难书。俗话说，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截至2021年1月，共计有47名省部级政法系落马高官出现在参与迫害法轮功的恶人榜上。在2021年一整年，又有近30名中共政法委书记落马。中国还有句古话，叫做善恶有报是天理。如今天灾人祸接连不断，瘟疫盛行，这都是上天在警示人，天灭中共在即。希望那些至今仍执迷不悟，继续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中共各级别官员，赶快悬崖勒马，悔过自新，争取在报应来到前将功补过，为自己和家人铺垫一个更好的未来。也希望更多的民众抓紧时间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在天灭中共的大淘汰中不给中共当陪葬。可以预见，在未来没有了中共邪党的华夏大地上，传统复明，人心向善，道德回升，那必将是一个充满希望、充满美好的新天地。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银虎的评论文章，为何说打击真善人，人人都是受害者。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与您谈谈425北京万人和平上访的真相。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1999年4月25号，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到位于中南海附近的国务院信访办上访，要求当局释放被天津警察暴力抓捕的45名法轮功学员，并允许合法出版法轮功书籍。在时任国务院总理的关注下，天津事件得到合理解决。当晚法轮功学员安静地散去，地上一片纸屑都没有，连警察扔的烟头都给捡起来了。这就是425事件，被国际社会称为中国上访史上规模最大、最理性、和平、最圆满的上访。但是中共江泽民集团为了迫害法轮功，把依法上访说成是闹事、围攻中南海。实际上法轮功学员非常平和，既没有大声喧哗，更没有阻塞交通。对中南海他们既没有围困，更没有攻击，他们只是依法集体到国务院信访办公室上访，而信访办公室则在中南海附近。425事件的导火线是天津警察非法抓人事件，深层原因则是多年来中共对法轮功的打压。早在1996年， 中宣部禁止出版法轮功书籍，紧接着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授意公安部多次发出通知，在全国对法轮功进行秘密调查，欲网罗罪证取缔法轮功，各地都发生了公安强行驱散练功群众、非法抄家、拘禁等严重干扰法轮功学员正常修炼的事件。425上访是法轮功学员在中共迫害升级的情况下不得已采取的合理合法的反迫害举动。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上为您播报的是法轮功学员425和平上访真相。
今天要讲的修炼故事是窝囊女成了家里的顶梁柱。
2015年9月，在辽宁的一家医院里，一个身材魁梧的男子面部扭曲，淌着口水，鼻子里插着灌注流食和药物的管子，旁边的女人心痛欲绝，这个女人就是他的妻子，也是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一场变故之后，她的丈夫不但丧失了生活自理的能力，而且性情大变，喜怒无常，她将怎样面对这样的生活呢？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她的故事。我是辽宁人，就叫我孙小兰吧。我从小性格懦弱，不愿意和外界接触，什么事也不愿意出头。我妈说我傻乎乎的，说我啥事也没办过，我自己也挺自卑的，觉得自己活得窝窝囊囊。结婚后，我仍然是个吃粮不管穿的窝囊女。吃粮不管穿是我们的东北话，就是扛不起事儿。好在我碰到了心眼好的丈夫，对我和孩子照顾有加，家里大小事都是丈夫和婆婆商量决定，用不着我操什么心。可是天有不测风云，2015年8月，我丈夫突发脑出血住进了医院，微创手术以后，丈夫高烧不退，生命垂危，被送进了重症监护室。我在监护室外面煎熬着，白天我坐在长椅上守着，晚上就在监护室外面的过道上打地铺。守候了20多天，丈夫虽然脱离了生命危险，但是却丧失了生活自理的能力。后来丈夫被转到了康复医院，每天我和护工陪着他做各种康复训练，吞咽、站立等等，什么都要从头学。我家住的是楼房，并且没有电梯，想到等200多斤重的丈夫出院的时候，回家爬楼梯可真是个问题，于是想换个房子。我们住的房子是在婆婆的名下，于是我和婆婆商量把房子卖了，婆婆同意了，并说卖房子的钱都给我，给丈夫治疗用。我丈夫是婆婆唯一的孩子。有一天，婆婆和我商量，要把她现在住的我丈夫名下的房子改成她的名字。我一听，气就不打一处来。我在医院里尽心尽力地照顾你儿子，你倒好，在家算计上了。婆婆也很激动，说自己老了老了，连个安身的地方都没有。我说，要是改名，我就离婚。婆婆无奈，就没改。一天，帮我卖房子的中介公司打电话过来问，房钱是不是到账了？到账了就可以交房了。我找婆婆问，钱到账没有？婆婆没搭理我。过了一会儿说，房钱到账了，但房钱不想给你了。我问，为什么呀？她说，我怕你跑了。我听了又好气又好笑，我往哪儿跑啊？看得出婆婆当时也很矛盾。过了一会儿，婆婆又和我算起账来，说我丈夫住院，她拿出了3万元钱，还有期间给我们送饭花的钱，孩子在她家住的生活费等。最后婆婆说，给我5万吧。我说，给你6万吧。听我这一说，婆婆马上站起身就出去了，不一会儿就回来了。原来她想去找个邻居当证人，可是邻居没在家。婆 婆婆要我写字据，她说我来写，大意是我丈夫名下的这套房产，婆婆一直住到终老，出售另一套房产的钱，6万元归婆婆所有，剩下的归我所有，以后我丈夫的生活费全部由我负责，然后签字画押。当我走出婆婆家的那一刻时，我对自己说，以后不会再和婆婆有任何的瓜葛了。半年后，丈夫出院回家，我租了一个1楼的房子，没有告诉婆婆。但是面对丈夫这个200多斤的汉子，我一个人照顾他有多吃力可想而知。而且丈夫生病后就像变了一个人，异常的烦躁，稍有不顺心，张嘴就骂，抬手就打。有一次，我正蹲在地上给他洗脚，不小心把他弄疼了，他用唯一能活动的右手给了我一个大嘴巴子。就这样他还不解气，又拿起拐杖打我，他见人就说我虐待他，对我像仇人似的，有时我的一句话都会莫名其妙地招来他的一通臭骂。好在那时我早已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了，读过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师父写的很多的书。我记得李洪志师父曾在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中写道，我经常说，你真心为别人好，没有一点为私的心，你讲出的话能使别人落泪，试试。我就想，我说出的话为什么会招来他的骂呢？我说这句话的时候，心里是不是有什么不好的念头？仔细回想，我发现我的心里埋藏着很深的怨恨。于是我努力地用法轮大法知恩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面对丈夫的无理取闹不去计较，就用善心对待丈夫，尽量做到无怨无恨。我也教丈夫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还教他背李洪志师父写的诗，这些诗都是教人如何做好人，提升自己的生命境界的。渐渐的，丈夫的脾气不那么大了，有的时候丈夫要发脾气的时候会告诉我，离我远点，别打着你。这时候我就对他说，真善忍。他就说，我忍忍忍。然后把他举起的右手重重地拍在自己的大腿上。现在丈夫很少发脾气了，面相也祥和了。有一天我读李洪志师父的著作《转法轮》，看到这样一段话。师父说，你老是慈悲的，与人为善的，做什么事情总是考虑别人，每遇到问题时首先想这件事情对别人能不能承受得了，对别人有没有伤害，这就不会出现问题。所以你练功要按高标准，更高标准来要求自己。读完这段后，我跟婆婆之间的往事开始浮现在我的脑海中。我意识到，在跟婆婆相处上，我想到的都是自己怎么苦怎么难，根本没有想到婆婆的难处。我试着站在婆婆的立场上想这件事，婆婆已经70多岁了，这么大年纪的人，在最需要儿子关心照顾的时候，儿子却倒下了。婆婆既有对自己晚年无依无靠的恐惧，又有对儿子身体状况的担心，该有多难多不容易啊。我应该多关心他，照顾他，给他安慰才对呀。想到这儿，我叫孩子把奶奶接来，婆婆来了，丈夫和孩子都很高兴。见面后，我向婆婆认错，并同意把房子改到她的名下。婆婆却说，都是我老糊涂了，你不改是对的。就这样，我和婆婆之间的恩怨化解了。婆婆在我家一起过了年，临走时，我给婆婆带了几样菜，还给她装了一盒大虾。她回家后打电话来说，怎么给我装这么多大虾呀？听得出来，婆婆很感动。婆婆住的是30多年的老房子，电路老化，总跳闸。我就和婆婆商量，把房子重新装修一下。婆婆说，我活着就这么凑合着吧，等我死了，你们爱怎么装怎么装。我想婆婆是怕花钱，就说，装修钱我出，就是想在您活着的时候装修， 让您享受享受舒服的日子。婆婆禁不住我的再三劝说，就同意装修了。可是最后她也没让我拿装修钱。现在婆婆住的房子改了地热，改了电路，家里焕然一新。婆婆由衷地说，真没想到我还能住上这么亮堂的房子。婆婆每次来，丈夫都变得特别的挑剔，数落婆婆对她不好，也说我怎么对她不好，告我的状。有一次，我听见丈夫向婆婆告状说，我不给她饭吃。婆婆马上说，不可能，练法轮功的不会那么做的。婆婆虽然自己不学法轮大法，但她总是跟我说，法轮大法好，你好好学吧。回想过去，我还是柔弱不顶事儿的窝囊女，可现在我却成了婆婆的主心骨，婆婆有什么事都愿意和我说说。好，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
今天的神传文化栏目，我们来讲讲悬壶济世的故事。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时间又到了，我是主持人心语，欢迎您的收听。悬壶济世一词在现代汉语中是对行医医药行业的称谓，或是对医术高明者的美称。在传统文化中，医家行医开业则往往以悬壶之喜为贺，民间也有不少行医者在诊室悬挂葫芦当作行医的标志。而悬壶济世的典故却来源于中国古代道家的修炼故事，其内涵也不只是与行医济世有关，它还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对于天的认识和对修炼文化的理解与传承。悬壶济世的故事说起来也非常有意思，对习惯于现代科学思维的人们来说，或许能为其提供另一种认知大千世界与茫茫宇宙的思维角度和方式。那我们今天就来讲讲悬壶济世的故事。壶有洞天。释迦牟尼佛曾讲过，一粒沙子里面有三千大千世界，就是说一粒小小的沙子里就有三千大千世界，而每个世界都像地球一样，有天有地，有山川河流，还有像人类一样生生不息的生命和万事万物。小小的沙子里就有如此丰富的世界，那一只具有一定容量的葫芦里又会有什么呢？汉代有一个叫胡公的人，关于他的身份有多种说法。北宋张君房的《云集七千》中说，他是孔子的学生师存。北宋李昉《太平御览》引三洞朱囊说，他叫谢元，溧阳人。南宋陈宝光《三洞群仙录》中说，胡公号伏胡先生。关于他悬壶济世的故事，在东晋葛洪的《神仙传》、南朝刘宋时范晔的《后汉书》中都有记载。胡公在汝南一带行医，常常背着一只葫芦从远方来到集市上，那里的人都不认识他是谁。他行医主要是卖他那只葫芦里的药，从不允许还价，但药到病除。他卖药的时候还对患者说，吃了这个药一定要吐出某个东西来，然后到哪一天病就好了。 人们回去按照他说的做，果然一一应验。因此一传十，十传百，胡公的生意特别好，每天能收入很多钱。胡公将卖药获得的钱留下少数后，绝大部分都接济给集市上贫困激动者。胡公把他的那个葫芦悬挂在人的屋檐底下，太阳落山后，药卖完了，壶空了，胡公跳进壶里就看不见了。当时有一个管理集市的小官吏叫费长房，他在楼上将集市上胡公卖药和跳进壶里的情景看得一清二楚，就知道胡公不是一般的人，定是个修道有素的人。古人大都本性纯良，敬天向道，费长房就有心认胡公为师学道。于是费长房每天不辞辛劳地给胡公打扫座位前的地面，供给他吃喝，胡公倒也不拒绝，全接受了。这样过了很长一段时间，费长房依然天天毕恭毕敬，不敢怠慢，也从不提什么要求。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有一天胡公开口说话了：今天晚上等没有人时，你再到我这儿来吧。到了晚上，费长房依约前来。胡公对费长房说：我要跳进葫芦里去了，你敢来吗？你要想进来，跟着跳进去即可。费长房就按照胡公说的，跟着他一头跳到葫芦里去了。等到费长房一跳进去后，发现外面看起来小小的葫芦，里面竟像世外桃源一样，只见层层叠叠的亭台楼阁，珠栏画栋，楼阁后面还有缤纷的桥和七彩的红，简直是神仙世界了，别有洞天。胡公告诉费长房说：我原本就是天上的神仙，只因为处理公事不勤快，才被贬至人间。你是个根基不错的人，才能遇到我，看到这一切。费长房赶紧磕头说：我是个身上沾满俗腻的人，能得到您的哀怜，承蒙您的教导，就幸运无比了。胡公又说：你是个很不错的人，但不可以把这件事情透露给别人。从湖中世界回来后，费长房便跟着胡公学到了。费长房考验过关。胡公有一次去长房的楼上，对他说：我这儿有点酒，一起喝吧。酒放在楼下，长房让仆人去拿酒，却拿不动酒壶，又来了几个人一起拿，还是纹丝不动，最后几十人一起搬，酒壶像是山一样坐落在那儿，撼动不了。没办法，只好禀告胡公。胡公什么话也没说，下楼了，用了一个手指头就把酒壶提到了楼上，人们都很惊讶和佩服。胡公和费长房一起喝酒，酒壶非常的小，只有一只拳头那么大，但里面的酒却像永远喝不完似的，一直喝到晚上也没喝完。古时学道，师父是要多次严格考验弟子的，考验不过关，可能真道就不传。胡公边喝酒边对费长房说：我某天要走，你愿意跟我走吗？费长房心里也没啥惦念的，就是怕家人担忧，于是问胡公：不想让家人知道，能有什么好办法吗？胡公说： 这个容易，于是拿了一条青竹竿给长房，叮嘱他，你拿着这个回家，就说自己病了，然后把这竹竿放在你平时睡觉的床上，你就悄悄地离开。长房按照胡公吩咐的做了，家人发现长房病死在屋里了，尸体躺在了床上，于是痛哭着把尸体埋葬了。费长房离家后找到了胡公，恍恍惚惚的不知道到了什么地方，突然来了一群老虎，张牙咧嘴把长房围在了中间。胡公不知啥时不见了，老虎凶巴巴的要咬费长房，费长房心如止水，一点不动。过了一会儿，老虎都走了。第二天，胡公又把费长房带到一个山洞里，在山洞的上方悬着一块几丈长宽的巨石，正好对着费长房的头顶。巨石是用茅草绳子系吊着的，不知从哪里就爬出了很多蛇，撕咬那茅草绳，眼看就要咬断了。费长房一点儿都不在意。一会儿胡公来了，拍拍长房的肩头说，孺子可教也。胡公传给了长房一个封好了的符卷，说你可以用此来召唤鬼神，可以治病消灾。长房担心不能回家，胡公就拿出一根竹竿说，你骑着这个就能回家。长房骑上竹竿辞别了胡公，忽然间就像睡着了似的，一睁眼醒来已经到家了。家人吓坏了，说他是鬼。他如实地向家人叙述了整个过程。家人到棺材那儿，把棺材打开一看，里面只有一根竹竿，于是才放下心来，相信了费长房所说的话。费长房除妖。费长房觉得自己离家跟着胡公出去也就是一天的光景，可是家人说他离世已经一年了。他把骑着的那根竹竿扔到竹林里的时候，发现那不是一根竹竿，而是一条青龙，然后青龙自己走了。费长房回到家后，经常行善事，帮人除妖治病，治病时手到病除，没有不好的。他有时跟人谈话的时候，说着说着就冲着那人斥骂起来，但神态和眼光似乎又不是针对着那人去骂的。后来他解释说，我那时是对着那人身后的鬼发怒呢。神奇的道术。费长房后来去了东海，当时东海遭遇了三年大旱，他对其余的人们说，主管东海的神东海君之前对葛悲君夫人动了淫念，我把他关起来了，准备诉讼他，没想到后来把这事给忘了，导致旱情萌发，我现在就赦免他，让他下雨，即刻便会有雨了。费长房的道术神奇得很，他能把绵延几千里的山脉收缩起来，放在人们的眼前，宛如现代的微缩盆景地形图一样清清楚楚。如果想复原，山脉就又复归舒展成原来的实际面貌。好了，听众朋友，故事讲完了，今天的节目也结束了。下面的善恶一念间节目里，我们来听听一位护士的经历。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张红，一位普普通通的护士，在中共迫害法轮功学院的漫长岁月中，始终守住心中的善良，不参与迫害。他的善念为自己带来善果，不仅躲过灭顶之灾，一家人更是生活无忧，事事顺心。来听听张红的故事，希望我们都能够从他的亲身经历中得到启发。20世纪90年代，法轮大法在中国红传的时候，张红在一所中专卫校就读，他的一位老师练法轮功，也向学生们介绍过法轮功。这位教师正直、善良、聪慧，给张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也因此认定大法肯定是好的。1999年7月20号开始，中共媒体铺天盖地地给法轮功造谣抹黑，许许多多的老百姓被蒙蔽。年轻的张红搞不清楚这场针对法轮功的运动是怎么回事，他就是反感电视上关于对法轮功的播报，尽量的不看不听。大量的法轮功学员因为坚持信仰而被绑架关押，有的学员为了抗议非法关押，维护自己的信仰，就采取了绝食绝水的方式反迫害。监狱警察会调动医院的医护人员参与对绝食的法轮功学员进行灌食。张红在一所大医院工作，他所在的科室正好负责给绝食的法轮功学员灌食，他心里面很抵触反感，不愿意干迫害好人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但是迫于工作压力也不敢抗议。他很是发愁，担心碰到被派去做灌食这样的事情。后来他遇到一位法轮功学员给他讲大法真相，就借这个机会诉说了自己的苦衷，感觉非常的为难。这位学员于是告诉他，法轮大法是真正的佛法，大法师父是来救人的，法力无边，只要你不想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犯罪，谁也没有权利逼迫你对大法犯罪，你就绝对的碰不上灌食的事情，因为众神在观察着人的一思一念一行。于是张红就在心中求大法师父，结果十几年的工作中，他真的从来没有遇到过灌食的情况，都是其他的同事去做这件事。有一次他上班的时候被安排配合一位主治大夫去灌食，他正在发愁，突然接到电话说不用去了。张红发自内心的感慨，大法真的这么灵，人想什么都知道。张红的善念也给自己带来了大福报。2008年5月，她和丈夫想出去旅游，计划去四川景点游玩。堂妹知道后就极力地向他们介绍河南景点，于是他们改变了行程去了河南。四川汶川大地震发生后，朋友急切地打电话询问他们的情况，张红告诉朋友说已经安全到家。因为他们临时改变了旅游线路，躲过了罕见的大地震，幸免于难。冥冥中张红感到，善待大法弟子真的会受到神佛的呵护。有一次张红突然肚子疼，拍片显示得了肾结石，
他疼痛难忍，食水不进。本院的大夫说，需要激光碎石四次，他碎了一次时，疼痛也没有缓解。这个时候，他想起了法轮大法祛病健身的奇效，就打电话给他熟悉的法轮功学员。这位学员于是开车把他接回了家，一起观看了大法师父在广州的讲法录像。结果张红没有再做激光碎石，结石就没有了。这是现代医学没有办法解释的事实。在医院工作，张红见到不少离奇古怪的病，病人被病痛折磨的痛苦表情时时敲击着他的心，特别是车祸或者是各种意外事故夺走人的生命时，亲人们撕心裂肺的哭喊声更是让张红心痛。他感到人的生命太脆弱了，在天灾人祸和病痛面前太渺小了。他相信大法，祈求神的呵护，还经常嘱咐孩子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孩子从小就养成了习惯，时不常地念这九个字。张红曾经主动拿出2000块钱给法轮功学员做真相资料，帮助更多的人了解大法真相。他还把被人丢弃的法轮功真相资料捡回家，擦干净，不但自己看，还读给孩子们听。两个孩子聪明伶俐，智力超常，大孩子多才多艺，文化课在班里面名列第一。张红结婚的时候婆家很穷，他们夫妻俩白手起家，丈夫在一家国企上班，学历也不太高，为人又耿直，不会拉关系走后门。按理说，这样的人在当今的社会里很难升迁。然而自从他们结婚后，丈夫一路顺风，由普通工人升到中层领导。十几年中，夫妻俩不但在老家盖起了楼房，而且在市里先后买了2处楼房，都是房价最低的时候买的，买到手之后，房价就飙升。张红为人朴实善良，从没有刻意追求什么，然而他对法轮大法和大法弟子的善念善行获得了大福报，得到了别人挖空心思用尽计谋也得不到的幸福。
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为您播放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